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《佛说阿弥陀经》第三页，第三页倒数第二行，第三页倒数第二行。我们先念一段经文，对的地方，最后第二句开始：复次，舍利弗，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迦陵频且共命之鸟，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，其音演唱，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圣道分、如是等法，其度众生，闻是音已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，这一段是说明阿弥陀佛以他的神力呢，变化这些鸟类来演说法音。这个在底下的经文呢，会说到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它没有三恶道，那么佛变化这些鸟呢，不但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所喜爱的，最难得的就是他会说法，这个呢太不可思议了。那么阿弥陀佛变化这些鸟来跟我们说法，就是为着要随顺一切众生的喜爱，使我们呢能够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地接受大乘佛法的宣习。我们想想看，如果佛现在我们面前跟我们说法，那我们一定是坐在那边坐得端端正正的，一动也不敢动，非常恭敬地在那里听佛讲经说法。可是佛呢，知道我们众生呢这些会这样的恭敬佛，所以他就变化这些鸟类来随顺众生，说我们呢可以自由自在，可以坐着听，也可以躺着听，也可以坐着听，非常的自由。在这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当中呢，接受了佛法的讯息了，也听闻到佛法了，这是佛的大慈大悲啊。种种奇妙杂色，这是说种类很多而且很美，是我们看不厌看不倦。那么经上所举出的这几种鸟类，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，所以一说呢，我们就可以明白了。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珍奇的鸟类，是我们这一个世间所没有的。既然没有，说了我们也不晓得，所以佛也就不讲了。白鹤、孔雀、鹦鹉，这个我们在动物园里面随时都可以看到，也对它比较熟悉。舍利，这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秋鹭，也有人说是春鹰的。迦陵频且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妙音。佛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种鸟的声音呢，特别好听，纵然是天伦的音声也比不上它。更妙的是，就是这种小鸟呢，在还没有出壳的时候，它叫的声音就已经非常美了。你看，还没有生出来，还在蛋里头，还在壳里头，它叫的声音就很美了。所以在大论里面才说，迦陵频且，在卵中未出。你看，在卵中未出啊，声超众鸟，它的声音就已经超过一切其他的鸟了，叫起来非常的美。这种鸟类呢，生产在雪山，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喜马拉雅山呢，我们很少看到。共命之鸟，这种鸟类也是生产在雪山，它是一个身体两个头。经上告诉我们多，告诉我们说呢，它是两个神识，但是它们共一个身体。像这种情形呢，在其他动物里面也有了，就像我们所熟悉的两头蛇，它也是两个头共一个身体。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呢，有一段时间呢，常常看到连体鹰，不管是在台湾或其他世界其他国度里面，会有见到连体鹰，也是这种情形。它是一个身体，两个神识。如果是连体鹰，像这种共命之鸟，如果是一个神识的话，就是一条生命，你把它分割了以后，只有一个会活。那么连体鹰就是因为两个神识，两条生命，所以你仔细把它分割了以后，两个都会存活。只要你分割得好的话，两个都会存活。这就证明了它是两个神识，换句话说，两条生命，这跟佛经里面所讲的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些鸟类非常的稀有，是大家所珍惜所喜爱的。于是呢，阿弥陀佛就随顺众生的爱好，变化出这些珍奇的鸟类来，一方面呢可以满足众生欣赏的愿望，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些鸟类来做教学的工具，来教导一切大众。说到昼夜六时日出何雅音，我们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呢，都是莲花化身的。就像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里，我们是在莲花里面化身出来的。既然是化身，所以他们不需要睡眠，晚上呢不需要躺在床上休息，就是不像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到了晚上要睡觉了，他们那个地方没有这种现象。一切大众这样，而那些鸟类呢，是阿弥陀佛所变化的，他们当然也不用睡觉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众鸟说法呢是不间断的。那么昼夜六时日出何雅音，这一句经文也就代表着不间断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那边的熏习是二六时中，一天二十四小时从来就没有中断的。再说呢，西方极乐世界那边所演说的都是大乘佛法，是一乘妙法。我们想一想，一天从无间断接受大乘佛法的熏习，接受一乘妙法的熏习，所以他们那个地方成就快啊。他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我们在这一个世界，尤其是当今这一个时代，成就难就是难在这里，文法的机缘太少。我们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不接受佛法的熏习，那我们会怎么样？很容易迷惑颠倒。那么在座的诸位大德可能也会体会到，你到佛堂里面来听人家讲经说法，一进来你在闻法的时候，你心比较清净，这个时候烦恼也没有，因为你一心在闻佛法，一心在听讲，所以你心比较清净，比较不乱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一个半小时或甚至一个小时当中， 你是在觉而不迷当中。如果不我们不闻佛法呢，一到外面呢，跟外面五欲六尘一接触呢，很容易迷惑颠倒，很容易就被境界所转。所以闻法呢，对我们一个修学人来讲相当相当的重要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呢，一天24小时都是在接受佛法的讯息，都是在觉而不迷当中。我们想想看，他们一生怎么会不成就佛道呢？当然一生成就佛道，所以佛经里面才跟我们讲当生成就，一生不处啊。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生生世世修行才能够成就呢？就是因为文化机缘太少，没有办法像西方极乐世界随时随地接受佛法的熏修，没有办法，反而啊被境界迷在境界里头，被境界转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我们修行难啊。你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体会得到，为什么本师释迦牟尼佛甚至于十方诸佛呢，一直劝他的学生他的弟子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修学环境好啊，境界殊胜啊，所以学佛容易啊。那么说到他们那边所演说的佛法，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在本经里面只是略略的说了一个纲领，也就是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，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37道品。这37道品是通大小乘的，就像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37品无所不涉，就是无量道品也包括在其中，这是度度论制度论里面跟我们讲的。换句话说，一切佛法都可以用这37道品来统摄，所以这37道品并不仅限于小乘法，就是大乘法里面也不外乎这37道品啊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。再说呢，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说四摄六度这些大乘法门，而说37道品呢？这里头用意也很深，这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学道学佛呢，一定要从根本法修起，要从根本法下手。虽然修的是大乘，是上上乘法，但是千万不可以疏忽了根本法，忽略了基础的佛法，它有这么一个深远的意思在。那么这一个意思呢，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处处都是在表现这个意思。我们看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，他最重要的教我们的是什么？就是做人的道理。印光大师文钞里面，他不谈玄说妙，你讲的太妙，再妙，说的再玄，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境界，我们做不到啊。等到后面我们谈到藏通别圆的话，你看圆教那境界多高啊。我们讲这一段会谈到藏通别圆，那都不是我们的境界啊。我们现在是在人道， 既然做人，就要把做人的基本条件做好。我们想想，我们人都做不好了，你怎么能够做菩萨？你怎么能够做佛呢？绝对不可能。所以在印光大师文钞里边一再的提倡，就是做人的道理。尤其他老人家所提到的敦伦尽分，敦伦就是做人，上一次我们提到尽分就是处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学佛就是在待人处事皆物当中，在这里头啊，在这里头修行啊，在这里头不被境界所转，在这里头不长贪嗔痴名闻利养这些五欲六尘，在这里头断我们的烦恼，在这里头修我们的清净心，这才真正学佛啊。我们过去一再提到，并不是你躲在那里盘腿面壁就是在学佛啊。真正的大乘佛法的禅定不是这样啊。禅是外不取相，定就是内不乱啊，也就是心如如不动。换句话说，你接触在外面的境界，我们面对外面的环境各种境界，我们心保持的如如不动，那就是才是真正的禅定，这才是大乘佛法所修的禅定。并不是你每天在那里盘腿面壁就是在修定，虽然你在那里盘腿面壁，好，心的确定下来，可是你一起来到外面，你是不是会迷在境界里头了？是不是又会被境界所转了？啊，你不盘腿了，那你是不是定失掉了呢？所以我们要清楚，真正的修定是在境界当中。佛法不离世间呐，世间法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啊。我们现在在世间，世间法里头，就是在世间法里头修我们的如如不动心，用这一句符号来敷我们的心，来修我们的禅定功夫，修我们的清净心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所以我们学佛呢，千万要注意到一点，不能够好高骛远。人都做不好的，你还要去做什么？做得了菩萨吗？没有办法。可是反过来，你如果把人做好了，基本条件做得非常的好，你一提起这一句佛号，绝对跟阿弥陀佛去感应道交。所以为什么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一再的提到，学佛最重要的就是把人做好，就是敦伦尽分这几个字而已，然后这一句佛号提起来，句句跟阿弥陀佛起感应道交。你看他这种理念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，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教我们，学佛一定要从基础做起。你盖一栋房子，地基都不打了，你往上盖，你说这一栋房子能够盖得起来吗？没有办法，一定要从第一基地基一楼二楼慢慢的盖啊。像这个意思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记住。那么在我们这里的经文里面，它是从五根五力讲起的。既然讲到三十七道品了，前面的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了，这三颗虽然在经上没有提到，可是经文后面有一个等字，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想把前面那三科呢做一个简单的讨论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四念处。四念处的念是能观的智慧，处呢是所观的境界，所以它是智慧的观照。因为它有四条，所以叫做四念处。这个在佛法的修学上是属于根本法。我们在佛法的修学上常常会有这么一个念头啊，有这么一个想法，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开智慧呢？这四种观法就是在叫我们开智慧的。第一个是观身不净，一般人都会以为我们自己这一个身体很干净啊，我们自己这一个身啊很可爱啊，天天把它洗得很干净啊，总是感觉自己的身很美。其实我们要是以智慧去观察的话，那我们会发现到这一个身并不可爱。为什么呢？说个实在的话，这只是一个臭皮带而已啊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身体的外表是不是像一个皮带呢？而这个皮带里面装着到底是什么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里面所装的是36种肮脏不干净的东西。同时这个皮带又不是一个很好的皮带，里面肮脏的东西还会向外面漏啊。我们想想看，毛细孔的露出了汗，七孔呢所流出来的都是不干净的东西啊。而这一个身体又是一个业报之身，所以没有办法长久保存。我们不管怎么样的珍惜它，到最后还是一场空啊。当我们发现到这一个事实的真相，知道这个道理以后，才能够不去过分爱惜这一个身体，也才能够借这一个有漏不净之身去修无漏清净之身。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借这一个有漏不净的身去修无漏清净身呢？说到修行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修净土啊。我们仔细去观察观察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，他们的身是究竟清净，不像我们这一个世界的身是有漏不净。在《大本弥陀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具足32相80种好，是一个不漏清无漏清净之身呢，是究竟清净。为什么呢？人家修的是净业，不是染业啊。纵然是同居土下品下生，他们也是胡断烦恼而待业往生的。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，圆正三种不退。我们要晓得三种不退，我们不要讲其他的，念不退，你要证得念不退。从圆教菩萨来讲呢，一定要初住菩萨以上，换句话说，一定要至少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法性以上的菩萨，才能够证得念不退啊。那么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，马上就可以圆证三种不退，境界一天比一天殊胜，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，业障一天比一天减轻。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殊胜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想得到无漏清净自在之身， 在一切行门当中的确无过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第二条是观受是苦，受是享受。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享受，不要自己以为我们现在很自在很顺利，一切都很快乐，实际上快乐是假的，苦是真的。因为乐只不过是苦暂时的离开而已，所以乐会变成苦，可是苦呢却不会变成乐啊。上一次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啦，说吃东西啦，我们想想看，有一个东比如说某样东西你很喜欢吃，你吃就像吃饭啊，肚子饿了吃一碗稀饭觉得很快乐，吃两碗还不错，吃三碗叫你吃四碗五碗以后你就痛苦了，就不快乐。可是如果人家打你一下是痛，打两下也是痛，打三下更痛，不会说打到最后你会很快乐的。苦是真啊，乐是假，乐会变成苦啊。我们世间人常讲的乐极生悲啊，而且在这乐当中，享乐当中呢，往往背后隐藏的造业。你看都划不来啊，我们这世间的乐呢是假不是真的，何况生老病死，哪一个人能够避免得了啊？求不得，怨憎会，爱别离，古今中外，又有哪一个人能够逃出这一个范围呢？我们的享受哪有什么快乐，没有乐啊，无非是苦。而我们以为是乐，那是我们把事实的真相看错了。那么说到真正的大苦，那就是没有闻法的机缘，没有闻法的机会，就没有开悟的机缘。没有开悟的机缘，那我们怎么能够证果呢？我们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轮回，舍生说生，这是我们众生的大苦啊。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来脱离这一个生死的苦海呢？当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好的办法，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当中，我们不说别的，同居土里面的享受，我们在经论上也看到啊，的确不可思议，那个地方没有生老病死，没有怨憎会，没有爱别离，求不得，五蕴炽盛，甚至于坏苦行苦通通都没有，没有这些重苦来逼迫他们，所以那一个地方叫极乐世界。第三条，观心无常，这个心就是念头啊。如果我们自己稍微留意一下，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现在的念头是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，一个念头刚刚起来刚刚过去，又一个念头又来了，一天当中不晓得有多少万千个念头在那里起灭。而这些念头里面，我们仔细想一想，哪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念头呢？哪一个又是真的呢？无非是一些妄念妄想而已啊。我们前面所讲的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这两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从妄想当中来的，所以它是苦因啊，是一切苦的根源啊。但是我们要想把一切妄念 把一切的妄想去掉，把它断干净，那谈何容易啊？不但不容易做到，而且越想要去断它，妄念呢、啊、反而越多，这真是麻烦。我们在静坐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你没有坐下来还好，你一坐下来，你会发现妄念怎么会那么的多啊？的确是一个妄念又一个妄念接着来啊，所以你要想把它断掉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为什么一个妄念接着一个妄念会来呢？你如果越想要去断它，为什么妄念越来越多呢？因为你远落在妄念上，你想到一个妄念起来，你心里想我怎么妄念这么多，这就是妄念，你在帮助妄念，所以妄念当然越来越多。你想要断它，反而妄念越来越多，因为你远落在妄念上，它当然越来越多。所以佛才教给我们一个持名念佛的这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所使用的真是妙极了。他先不叫我们把所有的妄念妄想去掉，而是教我们用一个念头来对治所有的妄念。这个念头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换句话说，叫我们一天到晚二六十钟不起念，则以一起念呢、啊，就马上把它转到这一句佛号上面去，也就是使用这一句佛号来取代其他的一切妄念。这就是用一念来对治一切妄念的办法。何况这一念又跟清净心相应，因为这一念叫无量觉啊，觉心就是清净心啊，觉的境界就是清净的境界啊，所以这一念你可以称之为正念，也可以称之为无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一切妄念。但是我们毕竟还有这一念在啊，可是这一念却可以带着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一往生以后，我们在一生就可以圆满成就佛道了。可见的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人，他们所使用的都是常住真心啊，他们都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，用的是真心啊，不是用妄心啊，所以他们能够远离生灭无常。第四条是观法无我，这一条是破法执的。如果我们能够修这一个观法，法执纵然不破，也会渐渐的淡下来。这种观法是叫我们观五蕴之法，也就是色受想行识。就像《般若心经》里面叫那些大菩萨们修观的原理，也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呢，那不但我们能够破除人我执，就是法我执也能够断得掉，这才真正的能够度一切苦厄啊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人，因为他们都能够观五蕴之法，自在为我，不像我们这一个地方的人有坚固的人我执，有坚固的法我执。所以就四念处观来说，就这四条来讲，我们这一边的人这四种病都有。而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呢，这四种观慧都成就了， 正因为他们这四种官位都成就了，所以佛在经文里面讲三十七道品的时候，就把四念处把它省略掉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一个方法在我们这一边，在我们这一个世界是必修的课程，一定要修的功课。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呢，他们已经毕业了，已经用不着了，所以佛就不讲了。接着再看看四正勤，这一科就比较容易懂了。四正勤的正是正而不邪的意思，勤是勤奋，也就是精进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四正勤就是在鼓励我们，在勉励我们要好好努力的修学这四种正法。在我们学佛修道的当中，这四条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我们不修学四正勤，那不但是出世间的善法我们有障碍，就是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很难。这四条可以分成两个大类，前面两条是一类，这一类所讲的是恶法；后面两条是一类，这两条所讲的是善法。接着我们一条一条来讨论。第一条是以生恶法令断，这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毛病了，晓得我们哪些地方造恶了，既然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就应该下定决心把它断掉，祸不复造，以后不能够再犯同样的过错。这是真正的忏悔法。我们佛门所讲的忏悔，就是讲的不恶过，就是儒家所讲的不恶过。我们千万要注意啊，学佛的人常常会有这一个毛病，我想要忏出业障，就请人家来帮我们去拜一部梁王忏，或是其他的水忏、三昧水忏，你真的能够把罪忏掉吗？如果你只是请出家人帮你念一部，你就想把罪忏掉了，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把它忏掉。我们要晓得什么叫忏悔。忏就是化落罪过，就是把自己的罪过讲出来，对大众讲出来。悔就是不再造。换句话说，你对大众先说我做了某某做了哪一个地方做错了，犯了哪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你讲出来了以后，面对大众先说了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人家监督你啊。你能够对大众先说教，就表示你有诚心诚意要去忏罪。接着你对大众先说，当然大众会有监督的作用啊。哦，你跟人家讲说我犯了各种过错，那你以后在人家面前你还会犯这种过错吗？不会。所以这个有监督的作用啊。最重要就是悔过啊，你不能够再造这样的过错啊，你不再造这样的过错，你才不会造业啊，才能够真正把你的业障忏除掉啊。我们看看那些就像三昧水忏啊、梁王忏啊，你看他经文里面写的都是过去我们所造作的罪业。你如果面对着这些经文反省你自己的心，一句一句好好的去对你的心去对照一下，看看自己有没有犯这种过错，如果有的话就要赶快把它改正过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当然加勉啊。你要面对着这种经文 要来忏自己的心，把过去所造作的罪业，就像经文里面所讲的，要一样一样的把它修正过来，你这样才能够真正把业障铲除掉啊！否则的话，你把经文念过去了，第二天以后你还是犯这样同样的过错，我们想想看，这种罪怎么能够铲除得掉啊？所以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忏悔啊！忏就是发怒罪过，悔就是不恶过，改过自新呢、啊，这才是佛门所讲的真正的忏悔。我们要晓得，你在活菩萨面前，希望活菩萨能够把我们罪过担当起来，没有办法。自造还是自受啊？你造因，因既然造了，到最后的果呢，还是要自己要去承担呢、啊。佛菩萨没有办法帮我们承担的，自造自受。如果说佛菩萨能够把我们的罪过全部担起来，我想诸位大德现在不会坐在这个地方了。早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阿弥陀佛早就把我们的过罪业把我们担当起来了，把我们消除掉了，个个都是都是清净身了，就早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还坐在这个地方？我们要晓得，佛有三不能，第一条就不能够免定业，免自己的定业。佛万德万能，无所不能，可是他有三样做不到。第一条不能够免定业，第二条不能够度无缘，没有缘的众生佛没有办法度他。就像我们过去好像有提到城东老母，佛要去度他，他看到佛来就跑到房子里面去躲起来，佛用手一指，墙壁变成透明了，他又看到佛了，赶快把眼睛蒙起来，他不想见佛，跟佛无缘了，佛要去度他也没办法。这是佛第二个不能。第三个不能就是不能过尽生界，众生界无量无边啊，佛不能过尽生界啊，佛没有办法把所有众生度尽啊。佛虽然德能无量无边，能够度众生，可是众生呢无量无边，佛无法尽生界。佛有这三不能啊，你看第一条不能，他就没有办法去免定业了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晓得，造因已经受果报啊，所以菩萨为因啊，那我们众生不一样，为果啊。造因的时候哦，不怕造因呢、啊，到最后果报来了，他就害怕了。他不晓得你造恶因一定会得恶果啊，菩萨清楚，所以不造因，也就是能够把罪业铲除掉啊。就是做到悔啊，不再犯过错啊。第二条是未生恶法令不生，这就表示我们自己已经晓得哪些是恶法的，哪些是不应该造作的，可是并没有做，我们的确没有去做，没有犯，虽然还没有做这些恶法，犯那些过错，但是我们也要下定决心，从今以后自己决定不造，不做那种过错，不犯那种过。第三条未生善法令生，这是说我们已经知道哪些是善法了，可是我们还没有发心去做，知道归知道了，但是没有去做。就像有些人呢， 知道念佛法门很好，念佛能够受门生善，甚至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佛道，这他知道了，可是他却是不想念佛，不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虽知但是不去做啊。我们学佛人呢、啊、要不跟一般众生一样，既然已经知道是善法了，那就应该要发心去做，使未生的善法能够生起来。第四条，已生善法令增长。很显然的，这一条是在叫我们积善，积小善成大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已经知道哪些是善法，同时呢也已经正在做了，已经正在修这些善法，那就要叫它增长啊，要把这些善修得更圆满更广大。就像我们念佛，知道念佛了，也知道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正在做了，那就要好好的去做，好好的念这一句佛号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把它完成。可见的这四条，也就是这四正勤，在佛法里面是根本法，是断恶修善最基本的原则。不管是大乘或者是小乘的菩萨，这是一定要修的课程啊。学佛的人，这四条呢，千万不可以把它疏忽掉。如果我们果然真正能够努力的来修学这四正勤，纵然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，那来生也一定是一个大福报的人。我们看看这三十七道品的排列次序，看在这三十七道品当中，首先讲的也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四念处，这四条是智慧的关照，所以它是属于慧学。那么现在这四正勤呢，他讲的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诸恶莫作是小乘界的精神，众善奉行是大乘界的精神，所以这是属于戒学。你看在戒定慧三学当中，先把慧学摆在前面。我们想想看，为什么要把慧放在前面呢？因为没有智慧的人是不会持戒的，持戒是断恶修善。如果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，那他怎么能够修真正的善业，怎么能够断恶修善呢？可见的智慧的重要。这个我们也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示现看出一点迹象来。我们想一想，为什么诸佛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总是天天讲经说法？而且你看古大德的道场，二十讲经二十念佛，二十就是八个小时啊，一天讲经八个小时，念佛八个小时，为什么要天天讲经呢？这无非都是想要使我们众生开智慧了，因为有了智慧才能够断离生性，才能够依教奉行，才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。所以一切的修行总是以智慧来做先导的，一定要把开智慧摆在第一个目标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学佛修学呢，修学佛法最重要的就是清净心了，智慧是从清净心所流露出来的。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，一定要清楚。如果你能够清楚，能够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，你这一生一定能够成就。第三科所讲的是四如意足，这是属于定学。你看戒定慧这三学呢，就在这三科里头。 四如意指是属于定学，也就是说它是偏重在定学上面。四如意足也叫做四神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四种定能够发神通，可以产生神通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神通跟定是有密切关系的。过去我们也一再提到这一观念，学佛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求神通，要修神通。神通是我们的本能，不必要修的，不必要求的，只要你有禅定功夫一定发神通。如果我们一学佛，一开始修学佛法就想要求神通，那一定走错路，走偏了。你所求的修得的神通也不是本能的神通，有可能是鬼附身才有。这个过去我们老和尚也讲过一个例子，过去我们也提到过，有一个学佛的人，他到深山里面求神通，果然修了一阵子有神通了。有一天人家劝他来念佛，打一个佛七，一个佛七打下来神通都没有，他吓一跳又跑去修神通去。老和尚说真是福薄啊，为什么他有神通呢？要鬼附身才有啊，这是不是本能所产生的，你真如本性所发出来的神通啊，因为他没有禅定功夫。那你打了佛七，鬼当然不能够近身啊，所以你当然神通就失掉了。他还不知道，以为打了佛七怎么让他神通都没有了，又跑去修神通，真是浮浅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，神通是我们本能的，是我们真如本性本来就有的，只要你心地清净，只要你有禅定功夫，这个神通的本能自然就会流露出来。那种通那才是大无边啊，那无量无边的神通啊，不像鬼通那是小神通啊，跟真如我们真如本性的神通比起来，那小无见大无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千万不要把度做正确。如意足，足是满足的意思，那么如意呢是如我们的心意，顺我们的心意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够修这四条，修这四种法门，那我们在一切法当中也就都能够心满意足，能够心满意足。我们想想看，那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呢？当然事事如意啊。那么这四条，第一条是欲如意足，欲说是说的欲望，我们晓得我们一般凡夫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，是永远没有满足的说。那么欲望又是苦的根源呢，一切痛苦都是从欲望当中来的，所以我们凡夫的苦才没有办法停止得了。那么这一条欲如意足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对于精神生活，对于物质生活能够知足，能够知足当然就如意了，就能够得到样样都如意了。虽然我们的烦恼没有能够断掉，没有能够断干净，可以说已经断掉十之七八了，因为一切众生的烦恼十之七八都是从不知足当中得来的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我们什么样都能够知足了，欲望都没有了，那我们的心自自然然就定下来了。今天我们修学禅定不能够成就，我们念佛一心不能够成就，主要的原因在哪里？ 就是我们的欲望太多了，不能够知足，才落到今天这个生死反复的地步。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觉悟，要知道哪些欲望，知道那些欲望呢都是虚妄的。你一天到晚在那里动妄念，这些妄念都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只有清净心才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知足常乐。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他们精神生活、物质的生活都圆满了，一切所求所需要的都能够应验现前，不需要去营求，不需要去造作，没有一样不如意的，没有一样不满足的。那我们想想看，他们还有什么欲望？所以欲如意足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也用不着了，也不必修了，他们已经毕业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这四神四如意足呢，我们只介绍了第一条，第二条精进如意足呢，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探讨。